美国拒绝莫斯科要求后，俄方称缓解危机不乐观。众议院推出大型投资法案，已在全球层面与中国抗衡。欧盟在世贸组织起诉中国歧视性贸易行为。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近来在乌克兰局势和台海关系等问题上，如何体现美中之间的外交较量，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俄罗斯1月27日表示，在美国拒绝接受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后，在缓解东欧紧张局势方面没有多少乐观空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对俄方提出的要求的答复未含任何积极回应，但是其中某些内容有可能导致就次要问题开启认真会谈。美国和欧洲盟国拒绝接受莫斯科提出的核心要求，也就是北约永远拒绝乌克兰入盟，以及要求西方从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撤走军队和武器装备。美国总统拜登虽然排除了美国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但是一再警告俄罗斯说，假如俄罗斯越境进攻乌克兰，西方将施加能够重创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在俄乌边境紧张局势持续之际，乌克兰首府基辅气氛平静，乌克兰民众对开战预期较低。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发自基辅的报道。
The doors of NATO are still open for Ukraine. This is the message that United States give to Russia. Here in Kiev, in Ukraine, people a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answer thatVladimir Putin can give to this news that is not the news that Vladimir Putin was expecting. It's true that the city is calm. There are not any kind of panic in the city, but it's not the same situation near Donetsk and Luhansk, the two territories that they are occupied by Russian-supported forces. There, the tension, the possibility of a military intervention is bigger than in the rest of Ukraine. In fact,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of Ukraine told yesterday thatA big incursion, the total control of the country by the Russian forces is not possible. They have not the amount of forces to control all the country. That is an opinion that is very popular in among the military analysts here in Ukraine. But it's true that everyone knows that an intervention, punctual intervention in some cities near the Russian border is still possible.And people is afraid of that situation. But here in Kiev, everything is calm till now.
Значит, то, что будет, не верю. Вот в реальность не верю. Медиа все время крутят одно и то же, тоже не верю.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Россия на это поступит. И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ситу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ам подс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не надо.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оно будет.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там...Братья и сестры наши, и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до этого дойдет.
Только переживаю за родителей,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там живут в Луг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ряд ли напад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между хочу и могу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разница, как говорят в Одессе, понимаете? Так что вряд ли есть такие огромные финансы для вед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войны.
Что Россия делае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на могла это самое что-то.Чтобы с ней садились, они любят, чтобы с ней говорили.
Рикардо Маркина, for Voice of America, Киев, Украина.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周四早些时候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成为本月至此发射的第九枚和第十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发射对该地区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朝鲜一再试射导弹的部分目的似乎是在核谈判长期停顿期间向美国施压。美国官员一再呼吁朝鲜重返会谈，平壤在2019年放弃了会谈。朝鲜拒绝了美国的呼吁，称美国应该首先做出军事和经济让步。 美国本月对五名被指控协助该国武器计划的朝鲜人实施制裁。美国商务部1月27日报告，美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出现强劲增长 ，GDP 年比增幅高达6.9%。这个增幅让许多专家感到意外。2021年，美国全年经济增幅为5.7%，走出了1984年以来近40年来的最大增幅。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的报道说，去年第四季度的强劲增长主要来自私人企业库存的增加、消费活动的强劲、个人消费支出、出口和商业开支的增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将有所放缓，但他认为美国经济的整体状况相当强劲。欧盟1月27日在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的歧视性贸易行为提出诉讼，指责北京试图破坏欧盟27个成员国组成的单一市场。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在宣布欧盟这一诉讼案时表示，中国对立陶宛贸易的胁迫是对欧盟单一市场结构的威胁，如果不对北京的行为做出反应，整个欧盟4.5亿人都会受到影响。东部罗夫斯基说，中国正在向跨国公司施压，要求在他们的生产中停止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否则就有可能受到中国的进口限制。自从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湾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之后，北京不仅将两国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而且对立陶宛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制裁和报复。美国总统拜登27日再次承诺，他会提名黑人女性来接替即将退休的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并且说早就应该提名黑人女性来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拜登总统在白宫会见了83岁的布雷耶，称赞他是一位模范的公职人员。一天前，媒体报道了布雷耶退休的消息。拜登总统去年1月上任后推动联邦法官的多元化，已经有5名黑人女性担任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另外3个提名人正在等待参议院确认。
I think he's a model public servant in a time of great division in this country. Justice Breyer has been everything his country could have asked of him. And when he appeared before the judicial community almost 3 decades ago, we all had high hopes for the mark he would leave on history,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nd he's exceeded those hopes in every possible way. And then 14 years later, choosing someone to sit in the Supreme Court, I believe,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co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a president has. Our process is going to be rigorous. I will select a nominee worthy of Justice Breyer's legacy of excellence and decency. While I've been studying candidates' backgrounds and writings, I've made no decision except one.Person I will nominate will be someone with extraordinary qualifications, character, experience, and integrity. And that person will be the first black woman ever nomin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t's long overdue, in my view. I made that commitment during the campaign for president, and I will keep that commitment.
近来，乌克兰面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同时几个台湾的邦交国转而与中国建交。在这些问题上都展现着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决力。今天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具体谈谈这些问题。耀毅你好。
局长你好。
耀毅，我们先来聚焦这个台海局势啊。我们看到中国从去年开始的这种频繁的向台湾防空识别区派遣军机的行为，其实也受到了美国的一些的回应哈。那么拜登政府目前的这些做法是否能够阻止这样中国这样的这个军机行动？而且我们知道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
了。是的，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几天啊，就在这个周末过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军机啊，又派出了军机到台湾的这个领空啊航空识别区去。那么与此同时呢，就在同一天，也看到了美国海军的这个军机呢，从这个冲绳的基地出发，另外一艘这个美国空军的军机呢，也是前往台湾，绕了台湾飞了一圈。那么也展现着美国方面对于台湾的啊所谓这个共同啊来保护的一个决心。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这样子一个做法已经是。从过去的一年来呢，已经经常都这样做了。那 除了中国的军机跟军舰通过之外呢，美国的军机与军舰也都是像过去这几天一样，不断在台湾附近的海域跟领空呢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军机啊的到台湾的领空的行为，会不会造成真正的所谓的武力犯台的可能性？那么美国跟台湾方面需要多重视这样的做法。那美国的这个拜登政府又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来吓阻这样的行为呢？我访问了一个专家，是美国兰德公司的这个中国国防兰德公司的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那么何天木他是告诉我说呢，他认为说其实这个军机主要还是一个政治意味考量，不过呢他不认为美国有能力来阻止中国这样做。我们看一下何天木是怎么说的。
我以为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向台湾领空派遣战斗机，但是美国可以警告中国不会容忍对台湾的攻击。美国可以在该地区进行更多的巡逻和演习，这些活动可以传递一个信息，即美国正在关注并将坚决反对任何攻击。对于东奥运会来说，我认为中国将在东奥会期间放松台湾领空的军事飞行。
天木也表示了，他说因为这个冬奥会对于北京来讲呢，需要在国际上维持一个这个所谓和善的形象啊，所以如果继续在冬奥会期间派遣这个军机到台湾附近的话呢，会在国际上造成一个霸凌台湾的形象，这是北京所不乐见的。平章，
亚一，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26号与中国外长王毅的通话当中谈到了乌克兰局势。那么美国的副国卿舍尔曼也在同一天说，如果俄罗斯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入侵乌克兰，会导致习近平不高兴。那么美国与中国的外交较量在乌克兰局势上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这个星期三呢，我们看到了包括美国国务卿以及美国的副国务卿呢，都针对这个乌克兰跟这个中国方面呢，都有做一些连结哦。首先呢，是看到国务卿布林肯呢，他是在1月26号星期三与中国的外长王毅通话。那么通话当中呢，这个布林肯特别强调了俄罗斯进逼乌克兰是构成了全球的安全以及经济的风险，并且说呢要来降低紧张的局势，以及外交手段呢才是负责的做法。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舍曼在一个智库的这个座谈会上呢，则表示他说，如果俄罗斯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入侵乌克兰，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不高兴。那么正如刚才我们访问这个兰德公司的高资深顾问何天木所说呢，他说中国是很注意他在国际上的形象的，尤其是在冬奥会的期间，我们知道中国人向来是认为说这个喜事呢是要喜办啊，所以呢他也不会，中国是不会希望说有一些国际上的纷争呢能够来打扰他举办所谓冬奥会这样的喜事，所以呢这个是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呢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不过呢，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是强调说，他说现在中俄关系呢是真正意义上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所谓的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以及基于一己私利拼凑起来所谓的各种联盟以及小圈子，中俄是不感兴趣也不屑仿效。那所以呢他说这个任何妖魔化跟挑衅姿势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所以呢，到底说美国还有这个这些观察人士认为说呢，美国与中国与俄国之间呢，可能因为要入侵乌克兰跟举办冬奥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一些冲突呢，在中国方面呢，他们是表示说中国跟俄罗斯呢是会站在一起的。平章，
要以去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啊，就已经导致了各界来担忧美国对台湾的承诺。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个紧张局势，也使得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和美国的媒体在对比美国对台湾和对乌克兰的这个安全承诺。那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方面各方有怎样的说法？
是的，那其实在这个星期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大家都在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时候，就有一些媒体也询问了白宫发言人沙奇，就说呢，哎，如果美国可以因为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进逼而对俄罗斯寄出制裁的话，那是否也应该要因为中国对于台湾的进逼而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那么当时呢，沙奇就有说这个问题大家来跟国安团队讨论。不过我们也看得出来，现在已经开始有媒体来关注到像去年这个阿富汗来跟台湾做对比，那么现在呢也是看到了乌克兰与台湾是否有可比之处。那么对于美国的国会议员来讲呢，美国阿肯色州的国会议员 Tom Cotton 科顿参议员呢，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的时候，1月25号的时候，他就在电视上说，他说呢，中国也正在关注现在美国对乌克兰会怎么做，然后他提议说呢，对美国而言，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台湾比乌克兰对美国更加重要，现在呢就要提供台湾像我们要运到乌克兰一样多或者是更多的武器，还要提供台湾比提供给乌克兰一样多或更多的外交、财务以及政治的支持，才能够避免台湾发生像我们见到乌克兰边境所发生的这样子的危机。那不过呢，我询问了这个兰德公司的资深顾问何天牧，他则是认为说呢，其实乌克兰跟台湾的情况无法完全做对比。我们来看一下何天牧的分析。
这两种情况完全不同。俄罗斯威胁要入侵乌克兰，他已经布置了准备进攻的部队。中国没有对台湾发出同样的威胁，解放军不是准备快要攻击台湾。中国飞机的飞行只在恐吓台湾。因此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更为神经的态度。此外，中国是美国及其盟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各国很难就支持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罚达成一致，对罗斯的制裁是更容易，因为罗斯不是重要贸易伙伴。此外，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一个中国政策，这意味着各国将不愿进入中台争端。相此之外之下，乌克兰是一个人人都认为的国家，罗斯的入侵威胁无异于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入侵。
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就被问到说，美国到底是对这个乌克兰有什么样子的承诺，是必须一定要来捍卫乌克兰？那么对此呢，沙奇就表示说，跟美国就是有对北约有神圣的一个义务必须要根据这个 Article 5来保障盟国。不过呢，当时也有媒体马上就指出说，但是乌克兰现在还不是正式成为北约的成员国，那要如何来适用北约的条款？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对台湾的保障呢是基于有法律的规定，也就是台湾关系法。不过呢，何天牧他的这个分析是认为说呢，现在中国所谓这些军机绕行其实并不构成马上武力犯台的威胁，所以呢现在还谈不到那个地步。平章，
是，因为我们知道洪都拉斯的新总统卡斯特罗在近日是宣誓就职啊，那么他之前提出是要和台湾断交，改为和这个中国建交，不过美国是表达了这个对台湾的支持，而卡斯特罗也在今天表示将维持与台湾的邦交。那么美国和中国的这场外交角力是否也在台湾和洪都拉斯的关系上可以看得出来？
是我们看到呢，这刚才在乌克兰的局势上面呢，这美国国务卿也特别要把中国都拉进来，还要跟中国外长谈这个乌克兰的问题。那在这个洪都拉斯的这个事情上面呢，也看到了美国与中国在外交实力上的展现。那我们知道呢，包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出访这个洪都拉斯之前呢，还特别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他来商谈啊，所以也知道说呢，他也知道此行会带领着很多这个美国的外交的任务。那我们就在过去的这几天呢，大家很关注，就是到底这个台湾跟洪都拉斯的邦交能不能继续稳固下去？那同时也可以看得到说啊，美国能不能帮台湾保住这个邦交国？所以在过去这几天的发展，是我们看到说，在1月25号赖清德抵达了这个洛杉矶的过境的时候呢，当天国安会是告诉我说，哈里斯没有计划要在洪都拉斯来跟赖清德见面。那么在1月26号的时候呢，国安会在告诉美国之音说呢，哈里斯副总统将会在与洪都拉斯的这个新总统卡斯特罗的双边会议上表达支持台湾。那我们也知道呢，卡斯特罗之前在竞选的时候是讲说，一旦他当选之后就要跟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不过后来又改口说呢，要来看美国的态度再来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因此呢，就在今天1月27号，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是说呢，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原本正在跟这个洪都拉斯的副总统们见面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希望这个卡斯特罗希望马上可以跟赖清德见面。于是赖清德就去管理跟他见面，并且递交国书。那么之后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卡斯特罗则是公开在媒体上表示说，洪国人民对台湾长期以来的支持始终心存感激，两国始终携手合作，希望两国未来能够继续保持邦交。那么所以就是洪都拉斯已经正式的说了，卡斯罗上台之后继续跟台湾保持邦交。那么同时呢，刚才这个美国与洪都拉斯的双边会谈也已经结束了。那么副总统办公室发出的这个声明当中说呢，美国有提供已经提供了390万剂的新冠疫苗给洪都拉斯，还会再继续提供疫苗。此外呢，也提供了50万的小儿科药剂，135万美金的这个基金给他们的教育还有医疗设施。此外呢，也跟卡斯特罗谈了这个反腐败以及一些解决移民问题这方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么此外呢，这个哈里斯副总统也特别感谢洪都拉斯在美国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接下来呢将会跟在召开美国与洪都拉斯之间的战略对话。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在这个美国这个外交的这个角力上呢，美国的后院这个拉丁美洲的部分呢，现在这个副总统贺锦丽一直也就是有帮台湾表示了支持之意。那么现在呢，也成功让洪都拉斯表示将维持邦交。平章，
好的，谢谢廖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推出大型投资法案，目标为加强美国在关键和先进技术研发领域的竞争力，以在全球层面与中国展开抗衡。这部法案目前已经获得了拜登政府的支持，不过多位共和党人对此保持了保留的态度。有关详情，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平章，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个星期二是宣布了一项大型的投资法案，名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那么这项法案的内容呢，相当的庞大而且繁琐，高达将近三千页的这个法案的内容呢，是包含了许多目前在众议院当中涉及中国的这个法案，其中包括了这个众议院民主党人所推出来的这个英法。那我们知道英法主要的目的呢，是侧重在美国的外交领域。那么这个2022美国竞争法呢，则是一个更加全方位的这个内容。那么当中最值得看这个最主要的看点之一呢，就是有关于在美国技术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的这个投资和研发。这个法案呢，将会为这样的领域的这个计划来进行这个投资。那么佩洛西呢，是在这个星期二发表这项推出这项法案的同时呢，称这项法案呢是美国国会一项大胆的立法措施，将为美国未来在几十年在这个全球领域呢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抗衡当中 来注入资源。那么这个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项法案当中呢，将最主要受到这个注目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半导体领域的投资。那么法案呢，将会为这个半导体这个相关的，将会成立一个芯片基金。那么同时呢，这个为这个有关的这个领域呢，提供52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来鼓励私人企业投资半导体以及芯片的制造。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将授权450亿美元用于这个改善美国的供应链。那么另外呢，还有30亿美元将会用在这个美国的太阳能产业的制造方面。那么在其他外交领域呢，这个与这个法案当中也谈到了与台湾的关系。那么主要的内容都是希望加强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合作。那么在人权方面呢，这个法案也涉及到了有关于这个新疆维吾尔的人权问题。那么法案将会这个施加更多的制裁，来反制中国在新疆的这个人权侵犯的问题。同时呢，也将会希望能够为这个目前在美国的香港人呢，能够提供一个暂缓遣返的这个动作。除此之外呢，也希望能够为这个香港的这个逃到美国来的这个香港人呢，能够提供他们一些难民的保护措施。那么这项法案呢，目前呢是涉及了多个委员会，不过在众议院方面呢，民主党领袖都纷纷的表示，这项法案如果能够获得通过的话，将是美国在这个各个领域的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创举。平章，
是。那么民主党对这部法案表示支持，共和党是怎么看待的呢？这个法案有没有可能能够顺利的通过众议院？
是，这也是目前各界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呢。我们知道这个在全球领域与中国展开抗衡和这个竞争这样的概念，在国会这个分裂的国会当中可以说是两党共识最高的议题之一。不过呢，这个法案在民主党人推出之后呢，目前是受到了共和党的批评。那么这个主要的这个理由呢，这个共和党人所提出来的这个说法是认为说，这项法案不管是从在草拟或是讨论，甚至到最后出台的阶段，都没有与共和党人来进行协商和沟通，因此呢，整个法案的内容完全是由民主党人来一手这个制作的。那么共和党人因此对于这项这个法案的推出是相当不满的。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众议员呢，他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呢是接连的这个对于这项法案推出来发出了推文。那么他是谴责说，这个佩洛西的做法以及民主党人做法是选择在一个能够与在两党合作的这个环境和议题上面选择具有采取了一种这个具有党派色彩的这种做法来推进他们的法案，因此呢，他是对此是相当不满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他也提到说，这个美国的英法，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提升美国在外交这个领域的这种全球领导力的这项法案呢，也是由民主党人一手来这个主导，因此呢，他这个也再次提到说，这个民主党人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进法案，他是相当的感到遗憾。那么除此之外呢，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这个共和党领袖班克斯众议员呢，他在星期四稍早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这项法案。那么他是直接对这项法案是批评说，这项法案呢是这个大撒币的一种做法。那么他称呢，这个法案最后的受益人将会是在中国的这个竞争者，因此呢，他也认为这项法案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他不会去支持这项法案的。那么这即使没有共和党人的支持，我们知道在众议院当中，目前呢这个多数党的地位是由民主党人来控制，民主党一共有220席，共和党只有212席。因此如果这个法案送到了众议院的院会，光靠民主党人单一个党的这个力量呢，也是能够通过这项法案的。因此呢，现在也有多位的民主党议员呢是联名发表了一份这个致函这个佩洛西以及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来希望他们能够在下个星期当国会返回华盛顿之后，立刻将这项法案送到院会来进行表决和投票表决以及讨论。平章，
是。一华，我们知道参议院在去年也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叫做创新和竞争法。那么国会的参众两院接下来会如何来推进这两部法案呢？
是，我们知道在参议院方面，其实在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叫做美国这个创新与竞争法案，当中呢其实也是大力的投资在这个技术领域以及半导体领域的这个研发。那么这项法案和现在众议院版本的美国竞争法的内容呢，有许多这个类似和这个重叠的地方。那么其中包括了520亿美元用于芯片投资，以及450亿美元用在这个改善供应链方面，其实都是一致的。不过当中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差异，是这个众议院版本当中没有的。在参议院版本的这个投资法案当中，有一个高达1900亿的这个研发这个项目，那么是用于这个关键以及基础建设的这种关键和技术 关键的一些这个领域的这个投资和研发。不过这项这个1900亿的这个资金呢，是在众议院版本当中没有出现的，因此呢，这项法案在即使通过了众议院之后呢，在最后的协调版当中是否能够出现这项这个投资项目，或者是这个1900亿的数字是否会出现调整，也都是各界所在观望的。那么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呢，他已经在这个星期稍早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在众议院推出这项法案之后，他是乐见其成的。那么只要在众议院方面能够尽快的通过法案，他将会能够在下一步呢来让两院的这个版本进行协商。那么两院的版本一致之后呢，才会正式的这个通过国会来送到白宫。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